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人比昨天晚上多多了哈。礼拜六来聚会是不太容易，昨天晚上来的人特别付了一些代价哈。那今天我也特别欢迎能够来到这里，因为白天总是交通方便一点。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今天在一起见面。昨天晚上我讲的一个题目叫做胜过苦难的信心。昨天晚上来的福音朋友们，这边还有没有？就是昨天晚上来的朋友，今天有没有继续来？有的时候两天选一天也不一定哈。不管没关系，刚才蒋弟兄已经问过了。我们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尤其是福音朋友们，当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很欢迎哈。我们特别希望在这两天的福音的聚会当中，我们讲信仰和生活，尤其在苦难中间来经历信心和喜乐的果效，对我们产生非常实际的关键的作用，能够给福音朋友们有一些真正的一些的帮助啊，或者是一些的理解。我讲话很快，今天早晨我们两位弟兄跟我祷告的时候都紧张的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慢一点。我说立志讲慢由得我，讲快由不得我。就好像立志行善由得我，这个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从小讲到就是快得不得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若歌教会讲到下来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在英国留学的一位伯父呢，是一个绅士 gentleman， 他就说，哎呀，你这个道讲得真丰富啊，这句话听起来还不错，对不对？他说，你这一篇道别人可以讲两篇，然后话还没讲完又说，其实可以讲三篇。所以我还没有高兴，还没有开始高兴呢，就听明白他在讲什么意思了。意思就是说，你讲得太快了啊，快到一个地步啊，别人受不了啊。所以听我讲到呢是很辛苦的。我们几个月前，我们教会案例的两个新长老，他们请我去讲道，那么就有一位姐妹呢替我做英文的现场翻译，就是side by side。翻译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英文牧师就说了，还好是你翻译啊，我绝对不替他做翻译因为我讲话不但又快，而且呢脑子转得很快虽然讲章写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呢翻译的人很辛苦希望你们今天不要太辛苦。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提醒我说，因为今天布道会，所以后面没有波饼圣餐，所以大家就没有压力哈，所以我也就比较不会赶，尽量慢。如果再快的话，你们就为我祷告，求主怜悯。我这个人这个弱点呢，一直想改呢，从17岁改到70岁还没有改过来。胜过苦难，因为昨天晚上很多人今天很多人昨天晚上没有机会来，所以我虽然本来不在我今天的讲章里面呢，但是我为着给大家解释苦难呢，我仍然今天早晨把它再加上来，昨天晚上来过的就知道了。苦和难呢，这两个字呢，都在中国的字典里面呢，有很活生活现的形容。这个苦字呢，就是像是黄连的一种的土草然后表示很苦。那难字呢，是好像被火在烧的那样子的痛苦困难。所以在这个象形文字呢，这个苦字呢，就是上面的是一个像黄连一样的苦的草，然后呢下面呢一个石和一个口，就是说连续吃了十口黄连。那哑巴吃黄连叫做什么？有苦说不出哈。我们活在地上，有的时候呢跟老板，不好的老板做事呢，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一说出来就下岗没工作了。所以我们在有很多时候都很明白什么叫做苦所以这个苦呢，中国人很聪明这个字都是有学问的。那这个难字呢这一章好像不太清楚， 左边看不太出来哈，其实是一个犯人，右边是一个鸟兽，表示说呢，下面呢有这个火花在烧，所以说被火烧呢，人和兽呢被火在烧的那样子的痛苦啊，那不能够离开那样子的艰难，那样子的困扰。那么比较好的一个图画呢，是下面这一张，讲到呢男子就描写呢人和动物被火烧死的那种情形啊。然后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犯人被绑起来，比较凶猛的鸟兽呢在旁边把它咬死啊，在这个忍受这一种猛兽来啄食而死的这种残酷的情形，这个叫做困难的难。所以苦难两个字加在一起呢，就把我们的人生描写得非常的透彻啊，把最难的情形呢也都能够包括在里面。我昨天也讲了这个地方呢，很多的苦字呢，不晓得大家有几个哈，无论是痛苦啦，劳苦啦，然后命苦啦，愁苦啦，孤苦啦，穷苦啦，人生苦短，然后众生皆苦啊，不晓得我们有多少认同感。那么不但如此呢，下面还有更多的苦啊，这个苦呢多得不得了。我昨天晚上就说了，这是我自己随便写下来的啊，因为一页呢只能够写这么一点啊，这个没有看字典，没有参查考书，就是脑子里面想到的苦呢就写出来，可见我这个人多了解苦难，对不对？也吃了不少苦，年纪越大吃的苦越多，所以越有经验。很多人我看了也在苦笑哈，我们都有同感。所以呢，人生呢，整一个苦字了得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尤其来美国前面一些年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子都是很辛苦的。那我的姐妹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呢，她在住在 New Jersey 蛮远的地方，到纽约要坐火车都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呢一天打三个工啊，给一个中国餐馆打工，给一个西餐馆打工，给一个日本的公司做簿记哈，打三个工来赚他的学费，很辛苦的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在一个西餐馆做 busboy， 听过没有？有没有人听过 busboy？ 如果你在餐厅里面做 waiter 或 waitress 的话，你比我高档，比我高级，因为我是给你打工的。因为 busboy 叫做什么呢？别人吃完以后呢，把餐厅上面的碗筷赶快收起来拿走，对不对？你拿慢的话，那个 waiter waitress 就生你的气，因为怎么样，他的桌子就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你是拿他小费里面的小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为什么就去打这个工呢？因为我们早期来美国的哈，你如果不去餐馆打工呢，在你留学生涯里面呢，就缺少一页光辉的历史啊，所以呢我打工打了8个礼拜以后就找到正式的工作了啊，所以我是抢破头的一定要打工啊。但是我那种打工比较有希望，因为我知道我找工作不难啊，但是很多人呢一打工可以打好多年的，那就很辛苦了啊。所以人生是很苦的啊，那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身份，拿不到身份，买不起房子，得不到满足啊，生活日益艰难，危机重重，人生真是一个又苦又累。所以圣经上面一句话呢，叫做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我好像有点要快起来的感觉哈，我如果一快的话，那个蒋弟兄啊给我挥挥手或者是按手往下面按一样，可惜我大概不太会看你，你们这边也可以给我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看你的哈。所以我们人生呢大家在纽约生活不太容易啊，尤其在纽约很多人都是第一站，从国内经过纽约的时候呢，然后有亲戚或者有暂时落脚，然后散到全国各地去。我在纽约的这个福州人的敏恩教会呢，我在他们大概还有宾州的 New Jersey 的大概8-9个敏恩教会当中，就是福州人的教会里面呢，我大概去了7-8个。因为我为什么去那边呢？我觉得他们的需要最大，因为他们最辛苦。那有人是觉得他们为着身份到美国来的，所以他们打工呢都是要拼个6年7年，然后赚个6-7万去还掉他8万还掉他们的债务，加上律师可能要9万。 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了，他们有的是来教会就是要拿受洗证啊，来教会要拿会员证明啊，所以去办身份。我说谁来教会不是有我来，在我们人生里面不是寻求更好啊？我说他们将来有一天呢，都会散到全美国各个地方的，到很多的小地方都会有福州人在那边开餐馆。福州人的餐馆一开的话，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开的还要物美价廉，东西一定是最便宜，便宜到你都不相信他可以赚钱，而且辛苦到不得了，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睡觉。那这些人呢，当他们都孤单的时候，谁不会孤单，谁不需要有家庭，谁不需要有生活，他们在那个时候会思想到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不是只有钱。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若是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把神的爱告诉他，哪怕他当时听的时候一知半解呢，但是到他这个地方分开之后呢，很多教会都在给他一本圣经，或者他会祷告，他求靠神，有一天他就在神面前真正得到神。所以我对他们特别关心他们，他们请我，我是一定去的。有一次我和我的姐妹就去年应该去英国的啊，一个退休会的，前年几年我都去了，去年就没有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布道会要我去，所以我就宁愿把英国让我姐妹自己一个人去，我就不去，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我这一次也刚刚从英国回来，又在那边带着他们的聚会，无论是在伦敦附近，在 Birmingham， 然后跑到爱丁堡，然后跑到德国的柏林，然后跑到法兰克福，刚刚回来不久，一回来就隔一个礼拜就到你们这边来了哈。所以在世界各个地方也看到许多的华人哈。以前我在东欧，还有在西伯利亚，在很多地方，非洲，在东南亚，去传福音啊，去宣道。很有名的古老的话叫做：只要有阳光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只要月亮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啊，不，只要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只要月亮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啊，我接触过最苦的那一班人，最辛苦的那一班人，他们许多的忧愁，许多的愁苦，甚至于变成生活到一个地步忧郁症或者是害怕啊，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孤单啊，他们需要耶稣，这些人最需要耶稣。我们在北美能够来到北美的，其实是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炫目的一个地方啊，尤其很多的地方人，他们说来美国没有钱来不了。没有亲戚，没有好的环境来不了，他们只好到东欧去，到非洲去，到什么地方去，冒着危险啊！其实人生很多的苦这个愁苦，所以很多人活在恐惧的里面恐惧呢，起码知道你怕什么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你会害怕，因为你没准备好，这个你就知道了。但是焦虑呢，就是这个老师呢不知道出什么题目啊，不会事先告诉你的，考不过会怎么样？有些就是忧虑，就是你不晓，焦虑，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你在怕一个东西，但是呢，怕什么你不知道，这个更可怕啊。那么昨天晚上这个我都讲过哈，焦虑是和将来有关，我就不晓得将来如何啊，就 what if 恐怕这样，恐怕那样，我不行，恐怕这样，恐怕那样，我就危险。那么抑郁呢，或者是忧郁呢？是跟过去有关系，如果过去我没有这样子的话，今天就不会这样，我过去如果没有嫁给他，今天就不会这么苦我过去如果没有干那个事呢，我今天就不必受这个折磨，或者是有这个痛苦所以我们人生呢，不但外面有许多的环境带给我们的苦，我们心中也有苦这是我今天呢后来加进来的一个圣经节这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好吗？这个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下。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尽量的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好，大家请一起来读好吗？请。 我昨天晚上是用诗篇23篇人生之诗和大家思想，那么今天是用诗篇16篇和大家来讲，也是大卫的诗啊。大卫因为认识神而有的喜乐，但是这段圣经呢，确实讲喜乐，讲得非常的透彻的一段的话。这里讲到说，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在生活啊。今天虽然活在短暂的有限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啊。那么即使不但如此，而且在患难中，就是在苦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我就用这个来让我们朋友们大家来思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欢欢喜喜的，是不是欢欢喜喜的？不但欢喜，而且还是欢欢喜喜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形容词，而且不是花香缠漫啊，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欢欢喜喜，哪怕是在受到煎熬，哪怕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种的欢欢喜喜呢，就让我们看得出来是不受环境影响的。这种的欢喜呢，是一种产生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在难处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生命的品质在改变，所以我们生活的态度也在改变，以至于我们在面临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相处，然后欢喜迎接，不会带着忧惧，也不会害怕，也不会担心，也不会忧愁，而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活泼的荣耀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怎么来的呢？这个盼望是慢慢慢慢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点一画的，一天一天的累积产生出来的，并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的成熟和一种我们生命里面的体验。而且最重要的，这里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地位改变，怎么改变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地位改变。所以这一个是讲到一个我们今天要传福音，为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说，我们从这一个短暂的眼光人生当中，我们能够看见永恒啊，我们能够从这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将来有一天要过去的，我们能够看到将来那一个要来到的那一个永恒的啊。所以这里讲到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而且与神和好，而且又借着他因着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当中。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生活在其中的就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呢，是因为神在爱中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能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的力量，能够让我们里面能够刚强。所以昨天晚上是讲到胜过苦难的信心，我们因着这个信，我们进入神给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再也不会害怕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欢欢喜喜的，不但在恩典中，而且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知道要来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前面摆的路是什么，我们知道迎接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在。像昨天晚上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他与我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无论什么样子的艰难，我们心中都能够喜乐。昨天讲到我自己头痛过哈，那我的父亲呢，在他50岁出头的时候就去身体检查，长了癌症啊。那个时候很年轻，长了癌症。那么他就后来告诉我们说呢，当他听到这个医生告诉他长癌症的时候在我们客观人来想的话，很多人都这个样子啊，你中奖了啊，或者你真不幸。但是我父亲是一个也很有知识的人，当年也是留德留美的啊，非常晓得癌症在他这个等于是将近50年前的事情啊，40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对他来说呢，癌症几乎就是半条命是绝对没有了，几乎就要死的了，就是长短而已。所以他就说的好像一个炸弹呢炸在他的旁边，整个人就黑掉了，好像一个黑暗呢能够感觉到的就临到他的心里，他觉得他所有的抱负都没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刚刚上大学，所以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呢让他觉得呢他还有六个孩子然后自己的妻子所以他就面对他的人生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晓得如何是好。他说呢很奇妙一件事情，才半个小时左右，里面神的这种的喜乐和这种的平安和神的同在呢，在他生命的里面就一种平安呢，这个平安带着力量的让他难过不下去，让他里面慢慢慢慢就喜乐起来，这样子的癌症的惧怕忧愁这种的担心一点一都不存留，完全从他心中拿掉了。他说神真是奇妙。那我第二天带着我的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很担心他就问我说你爸爸什么病，他不敢问，因为他知道他的六个儿子都是不撒谎的一问呢他儿子就会说出来，所以他也不敢问。那我也怕他问，因为他问我的话我不能骗他所以呢他不问我我也不讲所以我在他面前呢强颜作笑你们知道这个怕妈妈担心，但是自己心里又难过，因为自己的父亲嘛，所以我和他讲讲以后心里又丑，或者讲的差不多，我就跑到自己房间安安静静的把脸放到枕头上哭一下然后洗把脸对着镜子呲牙咧嘴强笑一下，差不多了揉一揉，然后回去和妈妈继续讲话那一天是这样过来的。那么第二天呢就从台南坐火车带着我的母亲到了台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来读书呢那个时候刚上大学所以呢我就不是大学毕业的，我在成功里做排长，所以我就带他到我父亲房间，一打开门呢房间里面像是过年一样我的叔叔来了，我的有的弟弟在北方的也来了，在里面呢大家笑啊跑啊讲话啊笑话高兴得不得了。我母亲哈一看到以后就说放心了问都不问没事因为大家都很开心不像一个长癌症的样子大家都很开心。所以一直半年以后呢突然收到政府寄来一封信呢，说于某某患癌症终身免兵役，因为他才50出头，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到55岁还可以去服长那个什么后备兵役，我不晓得干什么终身免兵役。不管怎么样子，我父亲我母亲拿到这一个就对我父亲说你看吧，这个政府的机构在这个咒诅人呢，说你长癌症。我父亲才告诉他说我是长癌症后来他的癌症就被神医治好了，一直活到92岁快要93岁所以神给人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是一种力量重生来的这是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他就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神看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说好，你的罪在我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承担了，你既然借着他承认你的罪，我就接纳你成为我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得到神的生命。若有人怎么样子信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有一个权柄，什么叫做权柄？胜过死亡，死亡不能够再捆绑，胜过罪恶，罪恶不能够再压制，我们有力量，过去是有心无力，现在是可以做到。那如果讲到这一类的经验我太多了我随便讲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大概也是92岁左右的时候呢91岁多的时候92岁，那她在加州跟我小弟弟于洪杰住在那里。那么有一天我正好坐飞机到这个田纳西去讲道传福音正巧是传福音，我就去田纳西，刚下飞机呢打开我的那个到了我住的地方呢，打开我的邮件呢，就收到我弟弟发给我们的通知，说今天医生说妈妈只能够活2个礼拜，因为她已经是这个晚期了。那我们对母亲是非常非常的爱非常爱我们的母亲的简直是全世界我们最爱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我知道很多人的孩子都是这样。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消息啊，这个人呢就好像变成一个蚯蚓一样哈，就瘫在地上啊，心里难过的哈，爬不起来，口都打不开。我就向主说，主，今天福音我不能传了，我现在就巴不得赶快掉头买个飞机票就飞到加州去陪我的母亲，只剩两个礼拜，难过的不得了。我就在那边趴在那边祷告难过哈，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那个办法，就在那样子安静当中难过当中呢，也是很快的，隔了不久呢，神的同在在里面呢，在我里面起来，然后神向我说一句话，给我一句圣经节，这就是你的母亲，叫做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神就用圣经上面的一句话来向我说，这就是你的母亲。你知道当这句话进来的时候，我的里面一下子在这力量整个人就起来了，欢欢喜喜的在神面前，知道我的母亲在神面前她是一个不讲话的人，但是她带出来六个儿子里面四个做牧师，然后我的父亲是长老，她自己是孝敬婆婆公婆，然后非常非常的慈祥很多人得到她的帮助，但是她没有受过什么学问，她就初中毕业她不要说英文不会讲，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讲，他只会讲山东土话啊！所以人家问他说，你怎么带孩子呢，怎么把孩子带得这么好呢，六个孩子在一起也不吵架，人家两个女儿吵翻天了我的母亲就说他就告诉别人他也不太会讲话，他就说也没什么呢，就三个字就好，叫做少啰嗦少啰嗦他给所有的年轻人的讲话年轻的人问他怎么样子带孩子，他就说少啰嗦其实哈，你话越少，孩子越想听你讲话，你话越多，孩子越跑掉，怕听你讲话这个谁都知道，但是做不到，对不对？我的母亲不讲话的，你知道吗？他住在男生公寓里面哈，因为我的祖母被主接去以后，就剩下我的父亲跟我们六个儿子，我们讲话哈，哇哇哈，都没听到他讲话，但是只要他一开口哈，我们七个人全部 shut up， 全部都听他讲话。哎，因为他讲话都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经典，而且简单，但是非常实在。他讲话太有智慧了，所以他是一个很安静的服侍主的人哈。所以神向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安慰。那么第二个礼拜，我又在北卡在那边讲到，那么。主也告诉我，我又祷告，因为我还是飞不过去嘛，没有办法因为每个都是三天三天的，所以主就让我说，您的母亲要享受我的荣耀。哎呀，我那讲完道以后再飞过去，后来我的母亲又留了很久一段时间并没有走所以我母亲最四礼拜的时候，后来我还到海外去宣道一趟，回来以后我的母亲才走，而且走的那一天呢，当天有两个医生说妈妈最少还可以活两个礼拜，讲完这句话当天晚上走的，平平安安的睡觉走的。我的父亲胆子很小，我的父亲在我们那个六个年轻时候讲过两件事情把我们六个孩子叫过去讲过两件事。第一个，你爸爸和妈妈两个中间只要有一个人先走的话你们当天把另外一个人接走，免得触领申请。听得懂听不懂这个意思？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点头摇头的胆子比较大后来我们才明白我父亲胆小，你不要看男人看起来好像很威武的样子胆子比那个很柔弱的女的胆子还小我父亲就怕受不了我母亲在他面前过世，他就会害怕难过然后他就害怕，所以他为自己预防，所以跟我们孩子说呢，说只要是两个中间有一个人先离开这个世界，你们孩子们赶快把那个当天搬走，免得触景申请。但是那天我母亲早晨三点半红爷觉得突然之间想下来看妈妈妈妈正好开始看到不对，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十一点半和妈妈讲话，妈妈还说你赶快上去睡觉了，不要太累了但是三点半呢他就看他我母亲不太对，然后赶快把我两个他两个哥哥的，我们都轮流的，有两个在他附近呢租了一个这个房子就是轮流都有两个人住在那边跟他红姐我们一起来照顾父母亲，所以赶过来。那么我的母亲呢就在五点钟左右呢就在我父亲的床边 他们两个床对床哈，我就在一个房间，我父亲呢就看到我母亲睡觉一样的安详的就这样走了，我的父亲就说太好了啊，一点都没事，所以我的父亲呢就没有想着要搬走，而且在这边住了又将近两年之久，因为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大一岁，所以我的父亲又活了快到93岁，所以呢又在那边住了两年，也在这边走的，所以看见也是睡觉就走掉了哈。所以神很祝福我的父母亲哈，因为他们很简单爱主啊。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呢，当我们遇到一个好像让我们垮下去的一种的打击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没有力量？很多人就被打倒了啊，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许多人就自杀了。自杀的人不是没有智慧，不是没有成就的，很多人是非常能干的人，他自杀的，很有钱的人，很有学问的人自杀的，多得不得了，这个例子举起来是不胜枚举的，而且花时间的哈。但是当我们基督徒里面得到神的生命，因信能够进入恩典当中，就能够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不但是盼望，而且是活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的里面不孤单，我们的里面不害怕，我们的里面不担心，我们的里面不忧愁，我们能够在各样的难处里面知道神不会让一些不需要的难处临到我身上，所以呢，若是临到我身上是对我有益的，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而且赐下够用的恩典能够让我面对这一个能够走得过去，所以我不会逃避也不会害怕，在人生的里面充满了喜乐，这是这个经节告诉我们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在患难的里面，我们培养一种坚忍的性格，不是咬牙切齿的这种忍耐就是无法推诿的，没有办法只好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培养一种坚忍的性格，而且呢，能够变成老练起来，然后生盼望。老练起来表示我们的生命开始升华。我们的生活生命开始进化，开始有能力，开始有智慧。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患难使我们最起码让我们醒悟过来，不再会糊里糊涂的过日子，醉生梦死，或者是落在一些不好的一些的追求和这一些的坏习惯里面啊。那这个患难呢让我们能够有人生有智慧，患难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操练，那个患难让我们能够生命被净化，患难让我们更来神的面前来信靠神，亲近神，从神那里得到恩典，然后患难让我们能够体会，能够包容，能够同情别人，我们能够成熟起来。所以患难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却不是因为犯罪，却不是因为伤害别人而产生的一些的后果不是这种的哈。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呢神还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无论是我的父亲，无论是我在祷告，很多时候圣灵把他的爱能够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里面会有喜乐的泉源涌流哈。所以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朋友们能够来哈，我是很能够体会哈，怎么样子能够把我的心打开，把最好的告诉你说，你不信，你不能不信你一定要信对你太重要了一定要趁着还有今天赶快得到这个福音哈，然后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说，神我受苦已经多了我已经经历过太多的这一种的起起伏伏，失望失败，对人的失望，对自己的失望，对环境的失望，然后呢对人生呢已经变成奋斗过，但是呢得不到的时候呢非常的嫉妒别人，但是呢也非常的去追寻，但是常常不公平，该得到的得不到，所以心中有许多的嫉世愤俗的心态，即使得到的以后呢也觉得说这个并不是我要的，所以还在这边寻找追求，但是呢时间过去了，代价太大，我们很多想得到的得不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发条变得很紧以后也受不了，我们需要放松一下但是放松之后呢常常又收不回来，所以我们人生其实是很辛苦的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爱让我们里面有力量，能够有安息，慢慢的能够成长。 今天早晨四点多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这个我就想到哈，中国的文化里面哈，其实缺少这个喜乐，缺少这个欢欢喜喜。中国的文化，你们有没有人小时候喜欢这个唐诗三百首？有没有？有人举手了哈。我小时候还想读中文系的啊，而且呢，上课的时候我常常在那边自己写诗啊，然后还在那边填词啊。你们有没有都干过这种事情？年轻的时候，那你们在干什么？看手机，玩微信啊哈，或者是啊，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很简单的生活哈，所以常常喜欢哈看到一些诗歌哈，就把它改一改哈，然后产生灵感，自己写一写哈，然后非常喜欢。所以今天早晨呢，就想到呢，其实你在这种唐宋的这些诗人或者是这些作词的这些人当中哈，最起码有将近100个人是很有名的，我们的他的都出来了。但是呢，你去找他的诗歌的里面，或他写的诗或填的词呢，很难找到一个喜乐这个字。不相信你们去找他看，因为现在都有这个 Google， 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tools， 你可以找，很难找到一个喜乐。但是这个忧愁这一类的哈，多得不得了。我今天早晨就上网把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把它当落下来，今天早上加上去给大家看哈。有没有听过这个寻寻觅觅李清照的词？他是山东人，济南人，原来是我老乡哈。这个难怪这么聪明哈，开玩笑的啊。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叫他千古第一女词人，就是写词的人啊，填词的人。他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还时候，最难将息，等等等等哈。怎么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啊。到了后面说守着窗儿，独自整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里整一个愁字了得。所以这句话是从这里出来的，人生整一个愁字了得。所以代表所有的唐宋的诗人哈，写诗歌到最后就是一个字，整一个愁字了得啊。他另外一首词呢，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因为他战乱，他的前半生非常的好，跟他先生呢收集诗画的这些东西啊，非常浪漫的好生活。但是在这个南宋时期呢，这一个金兵开始入关，他们就开始逃难，所以逃到一个地方，夫妻两个就分两地了。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时间过去了，花自飘流水自流，花自飘零水自流，他自己像花一样漂流下来，也没人管时间过去了，先生留在何方哈？一种相思两处悠闲这个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能不能把人心中的想念写得很清楚？所以中国的诗词其实是很有学问的哈。但是呢，就说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哈，缺少喜乐这两个字你好不容易乐一下，就给你一个成语叫做乐极生悲福什么什么福不单宁，什么祸不单宁，福无双至，是不是？所以中国人对这种受苦是很有体会的。所以受苦太多就一直忧愁，因为没有出路其实出路呢，在圣经的里面讲得很清楚人如果和神离开就没有出路，因为人就是有限的人当年在选择在神的面前，神告诉他说，善恶知识树的树你不可吃，别的都可以，包括生命树的里面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我们长话短说，受了撒旦的诱惑，就说神岂是真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吗？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够分别像善恶，下面一句话，而且像神一样。所以这种的虚荣心呢，就进到夏娃和亚当的心中呢，他们就吃了，吃了以后呢，马上知道自己赤身肉体了，就拿无花果树呢就遮住自己，从此之后开始怎么样知道善恶。 所以神每一次来这边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神的荣光当中，大家都喜乐的，因为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哎，那一天他们就躲起来了。神说：“你在哪里？”这是整本圣经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亚当就回答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藏起来了，因为我害怕。”人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怕的，在神面前不需要藏的，但是知道善恶之后就藏起来，因为不敢见神。人知道了善恶之后，却不是神，没有能力做善恶，所以呢，立志行善由得他，去做恶却不由自己的由不得他。所以这个世界呢，就因着人只喜欢自己喜欢的，不管别人的感受如何，所以就造成别人的伤害。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和产生的一切的征战呢，人祸比天灾还要厉害，相不相信这句话？据统计哈，20世纪全世界，因为我写的 notes 没有带来哈，因为我临时我又写了很多 notes 在我纸张上，我没有带来。我记得不错的话哈，20世纪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阿战争、南北海战争，还有很多很多的国际战争，伊拉克跟伊朗的战争等等等等，还有内战，那么还有每个省的国家的很多民族的这种这个互相的这种灭种，或者是内战，或者是排除自己的政敌的对方，死的人将近1.8亿。他们统计超过20世纪所有天灾死掉的人数的100倍，人祸比天灾可怕的多得不得了，人是最可怕的。所以有一个从上海复旦大学来的校长一个教授来这边看孩子，然后他比较有学问，所以我知道他不会被我不会生气。我就和他讲说，我在中国因为去培训很多次，我在中国听到一个顺口溜，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听到一个中国人听了会生气的一句话，你是教授，我讲给你听，希望你不要生气，你觉得这句话到底是讽刺还是真正的啊？这句话你们听了不要生气是我听来的绝对不是我讲的叫做10亿人民9亿骗，另外1亿在锻炼10亿人民9亿骗，另外1亿在锻炼它下面还有一个下联呢，后来人家凑上去的了，叫做10亿人民9亿种，另外1亿是副种因为在中国都叫种，那个副的从来不讲副的。我有次去见那个信息产业的副部长，我叫他副部长，他不理我。我到了杭州我这个基督徒就是老死脑袋第一次见到他那个副省长，他们三个副省长姓张，我还记得，我叫他张副省长，他又装着不理我和别人讲话，因为我们是一个团然后我去了福州再回来以后呢，我就学乖了，我就叫他张省长你好，他就回头笑，什么事啊？我说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我就和他讲这句话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教授怎么和我讲？比这个厉害多了，比这个严重多了，连意义都没有，剩下的在锻炼的这个不超过9亿意思就是说呢，中国社会现在缺少的诚信这是很可怕一个事情。当人和人中间没有诚信的时候，你可以相信谁我昨天晚上讲到那个什么东西，那个船玩，他那个女儿几十亿美金的一个全世界几乎最有钱的一个女人呢连续四次婚礼呢结婚呢都被男方骗钱骗走这个地上这个爱情很多的背后也是一些骗的人总是不把自己真正的 hidden agenda 私心表露出来，人是有私心的。那有一次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政府官员从北京要到联合国来演讲，住在你们这个中央公园对面的 Ritz Carlton 那个最好的旅馆里面他的部署呢就写信给我说这个某某某首长呢要到纽约来开会，要到这边来演讲他想要来关怀一下在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的情况，所以呢提名要见我。 我心里想说哈，提名见我原因是有，我们这边很多神学院的黄子江牧师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做主任牧师啊，神学院长也不找，那么你们这边这个好几个大牧师他也不找，偏偏找我，我那个时候还是长老，还没去做牧师，在07年的时候，我就说找我，这个一定是因为我在中国做的太多了。所以他知道我了解中国，所以要和我这个拉关系哈，然后来了，然后我就和他两个人要交换礼物，我知道，我就买了一本这个基督教来华200周年的正好刚刚出来的一个画册，从1807年到2007年刚出版热的，我就寄给他呢，我是讲给福音朋友听的哈，弟兄姐妹们如果以前听过我讲一次啊，你陪福音朋友听第二次吧，那我就想说哈，他一定会送我官方礼物，我要回他一个礼物啊，不能送圣经啊，人家是中国官员啊，送圣经他也太普通了，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给他，那么上面一定要写字的，不能不写字的，我总不能写一个圣经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或者我们就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不能写这个而且要简短，所以我要给这个部长级的，其实他是跟习近平一起来的，那个时候习近平第一次来白宫访问，他是在他的前头两个礼拜来，所以呢我就给他写这个写了两句话当时最流行的话，第一句话叫做共建和谐社会，这一句哈四平八稳的能够把所有政府人员呢能够应付得没有话讲啊。那第二句话呢就是真正代表教会了叫你写下一句话小朋友不是你们都是小朋友哈要写就不太简单对不对，这个上一句叫做共建和谐社会，表示海外一心海内外一心共建和谐社会所以表示我们对祖国是很有爱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好意已经表达了，那第二个呢就要讲出来了，我讲到怎么样子啊？致力文化更新，我不是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就是没有真正得救啊，做一点社会工作的，有的时候又极端是这么形容的，但是呢我就说呢，当一个社会如果基督徒人数超过 20% 甚至 30% 的时候呢，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会改变，我说全世界呢都是怎么样子啊，都是弱肉强食，全世界都是尔欺我诈，为什么？因为资源就这么一点点，每个国家都一样，但是需要的人太多了，大家都要最好的，那么谁能够得到最好的呢？有权的，有势的，有钱的，有办法的，是不是？然后呢剩下的人呢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没早没晚的辛辛苦苦的呢，都是捡人家剩下的，真是捡人家剩下的，所以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当中呢虽然我说我当然给他讲一些官话了，虽然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说呢为人民服务呢，但是事实上很多都在为人民币服务，这个谁都知道的，我说呢中国要改变，你们在上面的无论怎么讲都没有用的，因为现实的生活环境呢大家都要活下去，活下去以后还要活得更好，自己活不下去也要孩子活下去，也要孩子活得好，所以呢没有人愿意吃亏的，我说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得到，我说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叫人家来跟随他的时候第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下面两个字叫做舍己，舍己，所有的社会都是抓的，21世纪后现代更是抓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哪怕是别人的，抓不来就抢来，抢不来偷来，偷不来抢来骗来，所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但是基督教真正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教导，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能够给能够爱，今天早晨我收到马来西亚一个神学院院长寄给我的一个 video 因为他是我的宣道朋友，也请我去东南亚去讲道训练神学生的，我一看呢就看到很有意思就讲到呢有一个老人家在英国哈，我坐火车我坐过哈，他有两种票，一种是对号的，还有一种呢是没有号码的，你找到哪里有空位哪里坐，但是如果人家有号码来到你坐了他的位置你要起来让位，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满，所以很多就比较便宜，便宜八块英镑八块英镑也不少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是没有号码的，那一个老头呢拿着拐杖就从这个后面往前走走过来 然后一路上呢，讲到一个年轻男的孩子呢，男人在那边看到他一眼回头，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呢，画的就是很漂亮的时代女青年，看他一眼也回去，他就一直走来走去，找不到位置。突然一个年轻女孩子拍拍他肩膀说：“请你坐我的位置。”那个老人家就说：“我的票是没有位置的票。”那个小女孩跟他说：“我的票也是没有位置的票，所以你请坐吧。”所以这个老人家就坐下去了。然后这一站哈，好几个钟头啊，长城的。那这个天快黑了，这个小女孩还站在旁边。这个老先生就说了：“你还有几个钟头啊？”他说：“很快还剩下五个钟头。”哇，那是够久的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天就慢慢黑了。他上面就讲这个月亮开始出来，然后怎么样下去？然后过一下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查票员来了，每个人查票。那么当然就看那个票上面都有号码，每个人上面都有号码。查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上面是没有号码的啊，无票的哈 没有位置的票啊，就还给他，然后就向这个小女孩要啊，小女孩票给他，一看上面就是老人家坐的位置的号码在上面，他是有号码的，所以他就让给他。那这个女孩子叫他不要讲话啊，不要告诉这个老人家。那个查票员很受感动，说：“我前面有个位置，我带你去。”所以当他要带他去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呢就把那个旁边那个一个地方呢，把他拉出东西来，然后拿了两个怎么样拐杖，这个人是一个残废，两个脚拐杖这样子走过去，然后那个他就看到很短的片子哈，那个男的看到好像一下很吃惊，那个女的也非常惭愧，然后别人也觉得哇，原来这个女的是比那个男的还要需要，她是个残废。所以他下面一个术语呢讲说，真正的爱就是把自己需要的让给别人啊。那这种的牺牲的爱呢，在一般里面除了母亲甚至于父亲，有的时候都还不一定做得甘心啊。只有母爱才能够做到这个。但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舍己的爱，就是当你自己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虽然你并不见得很富有，但是你能够和他一种同情，能够帮助他往前走啊。所以基督徒的爱呢，若是能够真正的活出来，不是只有在教堂，而是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行动正直，思想干净，然后不贪不抢，然后能够柔和，看别人常有微笑，然后你在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会改变的啊。就讲我上次去那个 Tennessee 那次哈，当我坐飞机下飞机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在靠近你们纽约的人哈，都变成性子很急，连我们纽约市都很急了。因为纽约市上半部是跟纽约一样的，下半部才是乡村的，所以那个飞机呢，啪一声，是吧？我哗站起来，打开行李去，拿着行李就要准备走，对不对？你们坐飞机会不会这样？那分秒必争嘛。我一起来以后啊，非常尴尬，因为全部没有一个人动的，全部坐在那边面带微笑看着我，而且都是绅士女士啊，都是很这个很有学问的，很好的一些人坐我旁边，我就老点下不来，我说哈。nowhere to go 哈，我说这个，我说现在反正也去不了哪里哈，要等他开门嘛，对不对？就自己嘲笑一个，然后这些人就和我笑笑的和我聊天哈，我就觉得非常惭愧，我说就显得我这个人哈那么粗鲁，你知道吗？人家都是非常的有学问的，非常的有修养的人，有耐性的，所以我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先走，这个让我先走，那个让我先走，哎呀。我就觉得很惭愧哈，我就下去接我的，那是一个学校的啊，是一个医学院，是两个教授来接我，是弟兄哈。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这边的人这么客气呢？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90%是基督徒啊，我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自立文化更新。当基督徒把圣经上面的美德和彼此相让、彼此相爱活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会改变。我说只有真正的基督教进到中国，基督徒进到中国，中国才能够彻底改变，全世界都这样子。所以那个官员就和我一聊，本来讲好一个钟头，我们时间都不太够，但是他要到联合国去开会，他下面司机在催他啊，所以我们才走啊。他就希望我和他多多接触哈 anyway 这个下面就不讲了。所以事实上啊，只有一种真正的神的爱才能够让我们去爱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要不然的话大家怎么样能够不看见就最好不看见。我今天早晨哈在等那个不是我早下来在等梅弟兄，因为教会把我放在那个一个地方住哈，我就对你们纽约有点认识啊。一辆车子呢停在我住的地方的 double parking 把路挡住了。那上面下来两个回教的穆斯林的，为什么？因为下来一个女的全身都是黑的，头也是黑的然后走到餐厅去走到那个旅馆去，后面一个车子过来，过不去就按喇叭，你知道是我们的话赶快就开走了吧，让他过去，你 double parking 嘛，对不对？因为两边都有车子，你又 double parking， 这个车子过不来。他大小姐怎么样？下来在后面看一看，哦、oh, you still can make it， 你按什么喇叭？哇，骂人家。哦、我是回教徒，也不是好惹的哈，尤其是纽约的那后面那个也不是好惹的，也是纽约的，就按回去，他上车也给他按回来那后面就按得更大声到最后两个车子一面按着喇叭一面往前走我说这是纽约我说在纽约要心平气和常常洗的真是不容易但是靠着主我们还是可以欢欢喜喜的在这一种非常非常混乱的烦乱的让人愁烦的让人生气的环境当中你还是可以面带笑容。我说我昨天来的时候从那个地道这边过来就是Wananjanga Bridge 刚下来第一个隧道以前叫做 Battery Tunnel 要进来的地方我们这个278要这样子向右边弯过来你们如果走过那条路我是两条线可以向左转的向右转的我就在左边那条线上你知道吗塞车塞得很厉害几乎踏着刹车不能动最少有超过20辆车子从我前面呼开到最前面然后插进来插在这里面插进来我是不干这种事情的那在他们看说你这个傻子浪费生命你看他多 smart 跑到前面去插下去进来管你让不让我那个速度进来你不让你也闯上去就是卡进来哇我说在纽约生活你能够心平气和不受搅扰要有很大的忍耐和定力你也许你们不开车不知道了我们在纽约市开车那是礼貌比这里好多了所以很多人不到纽约开车的anyway 所以呢我们环境无论如何呢给我们一个喜乐我要更快的虽然不讲那个希望你们你们如果老人家要上洗手间的自己去去了不要忘了回来就是了因为我很明白我现在也是一样这个有人说人生如梦叫做黄粱一梦没时间解释了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战场又上一个旅程到时候一定要下车不论你是哪一站怎么说生老病死大家都会无论什么人有一天就不会有明天了人生活在地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死我真的体会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活的尤其年轻的时候实施别人的事情老人家的事情然后到死的时候我还没有体会到了就是要死的时候呢却好像没有活过这句话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人体会过只会回想过去的时间呢总是觉得活得好快日子过得好快你们这些年轻人日子过得快不快如果你觉得很慢的话那是因为你现在读书要考试而且没有钱anyway 也是有福的那么我们人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他也在找一个东西如果找到的话他就觉得人生无憾死而无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所以许多人都是怎么样子都是这个壮志未酬身先死革命尚未成功都是这样子过去的我们人生最大的抱负盼望最高的理想最深的欲求是什么呢大家都在追求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得到觉得死而无憾呢我们找到了吗满足吗我不相信任何人真正找到除非你在基督里面遇到主在这个地上任何的东西保证你找到了你更失望这个人你们看过没有香港97就是他跟邓小平两个人判案决定的他讲过几句很有名的话其中一句话呢其中一句话就是说在我生平的日子不会有一个女人在英国可以做首相的没有想到他就做到了他是第一个英国的首相这个 Margaret Thatcher 很能干的一个人而且他讲的第二句话呢也是很有名的他说家是没事可做的时候去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一天到晚不在家所以看不到孩子他有一个儿子有个女儿但是呢他事业和爱情都不错因为他的先生特别好但是呢却成了一个失败的母亲我没有时间细讲这个在他的时代但是由于政治活动
他也觉得家事没事的时候他去，所以他是有事的人，所以不在家。
所以他的儿子呢和他中间呢，不是，他的女儿呢和他中间就生了闷气，非常冷漠，就不理他。他的儿子呢变成这个官二代啊，欺善非常凌霸，然后变成混世魔王啊，商业扒手啊，成了母慈子败。那么他后来下来以后，他这个说，如果时光倒流，我绝对不会避入政坛，因为我的家庭为着我去从政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这些都是成功过的人哈，很有能力，很有毅力，也非常努力，非常杰出的人，到事后讲出来的话。所以到底我们人生当初他要追求的时候，认为家庭算不了什么，别的算不了什么，就是要成功。但是当他失去一切以后，他发现呢，连他的家都不一样了。当他在80岁生日还是什么的时候，这个灌溉云集哈，请了650个，从女皇从这个亲王开始啊，所有的人来给他过生日。但是过了之后呢，就开始常常中风，也常常开始脑子不好，然后到死的时候呢，他就精神常常崩溃，在他死的时候，房间里面丈夫、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的照片，但是没有一个亲人在旁边，只有医生和护士，非常凄凉。而且他死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女儿也没有赶回来，所以到最后变成这样子的一种成功。到他晚年的时候那样子凄凉，人生其实就是一面借镜。其实很多例子我只是没有写出来哈。那我们华人比较熟悉的，当年是一个很有名的叫李开复哈。这个人呢其实很早就是到美国来读书，然后30岁担任苹果 Apple 的研发部主管，然后后来到 Microsoft 担起很有名的研究，然后40岁变成这个 Microsoft 的全球的副总裁，然后又到 Google， 好像没有几个大公司他没有去的哈，也是全球的副总裁。然后他离开 Google 自己创立一个公司，创新公司工厂，然后在中国呢上千万的年轻人称他做青年导师。但是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得到了这个淋巴腺癌，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叫做世事无常，生命有限，癌症面前人人平等。有没有人知道他？这个还算知道哈，再小一点的可能又不知道了啊，很现实的哈啊，这个生命无常，生命有限，世事无常，癌症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讲的话啊。但是后来他不错了，他就得到治疗之后，后来好起来了啊，所以就相当不错啊。这个那。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我们忙着学习，忙着赚钱，忙着成家立业，忙着等等等等，就是不要穷，到最后有穷慢慢不穷了，但是变成穷的只剩下工作啊。今天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忙的只剩下穷的只剩下工作。我听过有人说今天什么都什么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那有的人还羡慕不得已呢，对不对？我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不管怎么样，什么样的人都有哈。但是就像一个陀陀，你们小时候，我小时候玩过哈，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好玩的，有陀陀算是比较昂贵的东西了哈。一个陀陀下面一个尖尖的东西，你拿绳子呢把它绑，一直绑上来，然后往下面唰这样一丢哈，它就在一直转，一直转，转转啊。人生就像这样子丢下来，你今天来到地上就开始转，不论你转多久，有一天啪倒下来就没了。啊，人生就是在穷忙赚啊。我们如果人生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意义，如果人生没有永恒，我们这样子下去的结局哈，你总是要下车的，人生总是要结束的啊。所以不要以为人活着永远不会死，不要到死的时候又好像永远没有活过。所以趁着还有今天，用智慧又勇气来面对。我们既然说到这一位荣耀的神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不是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我们不讲这一个。因为神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与他同在，当然到他那里去，而不是一种势利眼的一种为着这个得到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有真的喜乐的，因为神要我们是给，不是去抓去得的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神要我们给出去的啊，不是一直去得的。一直得的话，撒旦都会笑我们啊，基督徒是假的，因为为着好处来的啊，你把好处拿掉，他就当面不要你。 这就是撒旦对基督徒的控告，在神面前啊，真正的基督徒，你把什么东西拿去，神在我里面，我里面仍然喜乐满足的，不受影响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有一天生命就没了。哪怕你认为你是无神论的，你是这个物质主义的，你是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我刚刚还到了德国哈，我在马克思跟那个恩格斯的前面照一张相啊，拍着他们肩膀，悔改吧，悔改吧，在那边照了一个相哈。这个人那是东德嘛哈，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很快就过去了，生命很快就过去了。从你今天往后看，你这一生过得快不快？你们和我一样吧，我小的时候最想到16岁，因为16岁怎么样子啊，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男主角出来的时候。你们现在大概都不看那个了哈，我们小时候偶尔会看七侠五义那种东西啊。后来呢，我过生日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最不想过的一个生日就是60岁。现在转眼已经又过很多了，所以17岁一下变成70岁了。还好18岁还没变80你就是变吧，看你能够变多少，19变90，还能够再变下去吗？90的话多半是躺在床上，再后来以后身体好一点的话后来怎么样子啊，就是晒晒太阳，画画家常，然后就在最后有一天就挂在墙上，挂在墙上还要儿孙孝顺了，要不然的话就把你埋在什么电脑里面，连照相本都不给你，所以现在跟着人生就是这样子，千古风云人物今安在，一去不返，空留孤骨一杯。你无论到哪里去，这个地方总会看到的，这个也是我今天好像加上去的。 To live, to live is suffer, 活着就是受苦，这句话是一个哲学家讲的，我只是小抄没有带来，我忘掉是谁讲的反正很有名的人讲的哈，可能就是等一下我要讲的那个人这个 live to live ARV。 今天早晨呢，我在那个散步要早上4点多就起来了，我当然没有那么早出去了。后来我出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 bus 上面写到一个 evil， 你们看到没有 EVIL。 那有一个 bus 上面，那边有两个人服务员也大概还没有客人，还没开始，我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挂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个挂一个这个 evil EVIL， 为什么不把倒过来写一个 live LIVE 多好？那两个正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个女的说 I live he's evil 我是活着的，但是他是 evil， 他是魔鬼这个 evil 就是受苦，所以 life 呢，你把它转过来就变成 evil， 所以生命呢，你活着一天就会有苦难，你苦难是离不开的。问题是说你苦难都会离开，有的人越来越老练，在苦难当中展现他自己的光芒，有的人在苦难里面被压得受不了，愁眉苦脸，然后到最后变成忧郁症，然后医院里面 80% 的病人都是因为心里面受到伤害而进到引起的疾病，大家都知道这个常识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在苦难当中不是装的，你自己再看心灵鸡汤也没有用的，如果你没有一个生命的话，你就不能够改变你自己的感情反应的所以大哲学家培根那句话是不是他讲的我不知道，他说死亡至于年轻人总是遥不可及，甚至认为死亡是别人的事，自己好像永远不会老去也不会死掉，忙忙碌碌的人来说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考虑人生，他自己过去也认为呢永远不会死，而且想到死亡就害怕的要命，甚至于怕将来的好像就像中国人说的到18层地狱去，可见这个人的生活也不太好那我怕的不是死亡前的痛苦，不是说死后最后两口气怎么挣扎，他怕的不是这个，这个都是短的还会过去的，我怕是死亡带来的永远的消失，这种死亡的恐惧让我从睡梦中揪起来，痛苦的无望的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追问之后我终于接受了我自己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这个事实我有一天就要过去，生命真的其实就是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就在懒惰中抱怨中忧虑中忙碌中彷徨中就溜走了，它是被马克思称为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室的真正的始祖但是他的体会呢就是一个怕字，我从18岁开始就不怕死，真的 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知道我在神手里面啊。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里面的确据啊。所以圣经能够体会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心里面有一个扎实的东西存在的，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然后我也有一个这个确据，知道我会在神的面前永远到神那边去啊。那我就讲到这里，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哈。我在这边讲过，但是你们是我是为着福音朋友讲的哈。我第一次知道信耶稣，讲到说不是得到进入一个宗教，而不是你随便接受一下，而是神把你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把你带到神自己的国度里面来，从罪恶死亡的捆绑之下，会死在最终也是死在死亡之下，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是一种不被死所辖制的环境里面来啊。我最先不太觉得，我的妻子她是因为九岁母亲就死了，父亲跑到香港另外结婚，那个新的太太就说我不要孩子，所以不要见面，所以她住在孤儿院，住别人家啊、流离失所，她很小时候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啊那个时候染了气喘，因为发疹子也没有人管，也下雨淋湿等等啊，生活过得很苦小时候，所以她很能够体会别人。所以这个最后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住在她妈妈的大姐家，就是她的大姨妈家里。所以她的大姨妈人很好，是一个上海人啊、但是比我现在还胖啊。她的先生呢瘦得不得了啊，大概不到她的一半，但是呢是一个大男人主义，所以管他管得很严，不准他去教会，不准他怎么样子。所以我的妻子和他一直传福音呢，这个大姨妈听，但是不敢多听啊、也怕他先生生气啊、他现在非常的失败啊。那不管怎么样，对我的妻子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就说呢，将来我们在美国，等到我们将来比较稳定，我们将来有一天接你来孝敬你，因为我把他当成他的母亲看啊。所以后来我们到了美国，有一天呢，就听到说他那边因为很关系很好嘛，就收到电报说他患了癌症。那我的妻子就非常难过，因为好像他的母亲一样照顾他。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每天回来以后呢，就对着一个窗子跪下来，在那边为他祷告。那祷告了大概17天左右呢，18天呢，就听到一个消息啊，不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呢，里面就和我妻子说，今天不要再求神医治他，也不要求神保守他，让他等等，什么都不要求。今天我心中有喜乐，我里面知道神做事，所以今天要感谢神，要感恩啊！我虽然不太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里面知道了，今天感谢，这是一个确据。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感谢主吧，我们就感谢主。感谢主完了之后呢，收到一个电报说他死了。我的妻子就很难过，说为什么死了呢？哪里有癌症这么快就死的啊？才18天。那他就后来就好奇说，你刚才说里面有感动，今天不要再求了，是不是因为他死了不要求了？我说绝对不是，因为我心里面是喜乐的，我心里面是感恩的，我心里面知道神听得祷告的，这是不一样的啊。那我的妻子就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哈。然后隔了一天呢，比较清楚的消息就来了，说在他临死的前一天呢，我所认识的一位弟兄叫做伊利凡，你们中间有人可能听过他名字哈。他是我的好兄弟，他后来也做了传道人，他本来是一个董事长，在美国读博士的，回到台湾做了董事长，然后去做传道人啊，这个很能干的一个人，现在还在台北啊。然后呢，他就被我要求呢去医院看他，他就在医院向他传福音呢，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反正就是在这一天呢，他就我太太大姨妈呢就接受了耶稣做他救主。而且呢，他就在床上，因为他已经不能动了，就为他点水礼，给他受洗了。啊，他当他真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凡接待他，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死亡不能再辖制。所以我在地球的这一边，那边是台北，这边是 New Jersey， 正好差12个小时。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知道不要再求了，神已经听了祷告，要感谢主。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当一个人接受耶稣的时候，不是加入基督教，也不是入党啊，而是和这个神发生了一种真正的关系。耶稣，我接受你的救恩，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我愿意相信你。所以神就说，我就把我儿子的权柄赐给你，让你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为着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的神的审判和公义的刑罚，
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所以他把这种平安的胜过死亡的罪恶捆绑的控告的这种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种生命在他的里面，我在地球这边就知道了。那我第二次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教会一个老伯母呢，她是很爱主的，80多岁，有一天早晨呢没有来教会，她的儿子都60多岁了，媳妇呢就到她的老人中心去看她，她住在老人中心，那个老人中心呢地板不知道为什么是硬的啊，就发现呢她摔在上面呢，然后已经发凉了，但是还没有死，就把她赶快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呢，医生说已经救不回来，已经脑死了，几乎脑死了，不能再救了。为着你们的好处，他就断气就好了。但是如果留下来就是植物人，你们就要陪他了。所以那这个时候正好我的母亲从台北来看我，台湾来看我啊，我那个地方很荒凉哈，所以我就3天陪他，我父亲正好又不在啊，出去到 Nike 去了，所以我就陪他3天，第4天我到医院才来看。然后看他的时候为他祷告，那他的儿子女儿呢，就媳妇就和我讲说，你看娘又是山东人哈，娘为什么不走呢？孩子们都来了，媳妇也来了，孙子孙女什么世代同堂全来了，无论怎么样子喊他叫他拍他读圣经唱诗歌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反应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是好，因为我也为他祷告了，他也没有反应，所以我就安慰他们吧。等到安慰了一段时间，大概40分钟，我要走了。正要走的时候，神感动我，再回去为他祷告，而且开声为他祷告。但我对我来说，这个人已经植物人了，开声不开声没有用嘛。你们都开声叫他拍他都没用，唱诗歌也没用。但是神既然吩咐了，我就过去握着他的手，我说：“胡奶奶，神叫我为你祷告。你当初怎么凭着信心呢？你这一生他带你平安过来，神叫我告诉你说，凭着简单的信心，把你的灵魂交给他，他要把你抱到他那里去。”这句话叫做什么？是吧，放心的是吧。我从来没有给人家祷告过第二次唯一的一次，因为神感动我，要不然我才不敢被人家赶出来。去祷告完以后，然后我就走了去看另外一个病人，然后再来下楼。正要下楼的时候呢，我手都伸出来要按电梯了，正要伸出来按电梯呢，全身好像倒在地上的发软。我就赶快叫我妻子说呢，你扶我到后面椅子上坐，我站都站不住了，站不住了，就扶我到椅子上坐。神的同在好，强烈的不得了，很荣耀，但是很庄严，但是里面有个非常安静的一种树木，让我呼吸都不会大声。我的姊妹也很有经验，所以她就不问我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她也大概也知道神在这里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临在，因为我感觉神的荣耀在我心中，但是呢又是很安静的一种。我就明白什么叫做 depart， 就是离开，离开。所以当我20分钟左右力量回来以后，我们下楼，我赶快打电话给我母亲，免得她担心一个人在家太久了。她说医院刚刚打电话来说胡奶奶被主接走了，叫我不要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明白一个圣经，主耶稣说哈，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下面一句话我过去都不懂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弟兄姐妹们知道的叫做什么？必永远不死。我不明白这句话，我以为只是一种这个抽象的一种将来的一种不死的生命。但是我这个时候明白，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已经死而复活的生命。他为着我们的罪被神击杀，然后为着我们埋葬进入阴间。然后呢，因为他没有犯罪，神的大能呢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得着了死亡的权柄，钥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死的权柄就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垮掉了。所以在耶稣复活的大能里面，死亡已经失败了，所以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凡活着信他人就永远不死，因为怎么样，我们得到一个生命是在基督的复活生命里面呢，没有死亡的存在，死亡也不能够辖制，因为所有的罪恶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为就是为我们死。所以他既然为我们死，难道神不爱我们吗？而且当我们反对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甚至我们做他仇敌的时候，他都为我们死。神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得到这一个。人生最大的悲剧呢，不是肉身的死亡，是心灵的死亡，不是舍不得过去，而是对未来无知，因为知道人生有限短暂，对永恒层次的无知无能，既无使命，也没有生存的目的，心灵空洞，终身不得安息，频频换来短暂的目标，填补虚空，不断的拥有，却是更加的捆绑。没有神，就永远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真正的目的。神差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完成救赎，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要拯救世人的求死入生。所以这就是今天讲的福音。你们相不相信我讲到现在刚刚讲引言呢？我诗篇16篇还没开始讲。不过好，我不一定要讲完，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哈哈。而且你现在看我还是从最远的从欧洲跑过来给你们讲到，对不对？所以听一下也不简单的哈。这个，而且我的妻子呢，今天晚上到土耳其去，然后到巴基斯坦去。那为什么到这些回教国家比较危险的地方去呢？因为神的爱，去服侍。那因为土耳其我已经去过了，这个而且我现在也今年一直排到年底，每个礼拜都排得满满的，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了。圣经的人的眼光呢，到坟墓为止。但是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还有呢，死后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不在肉身里面就是了，而且那个是更久的哈，死后还有审判，死亡面前，刚才那个李先生说哈，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死亡面前不是人人平等，你有机会得到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这是你的选择，你选到了，在死亡面前你就永远不死。如果你拒绝他，有一天一定会死，不论你是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坟墓不能够捆绑我们，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胜过死亡，不需要死，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这是一个福音你不要以为今天这个是心灵寄托，我告诉你世界上面很优秀的很多都是好的基督徒。我们教会另外一个长老和我是教会成立的时候剩下的我们四个人中间剩下了两个还在教会里面，他是Exxon 的这个研发部的一个主管，然后很早就放下他的工作呢，下来做全世界的长老，和你们教会长老真了不起哈，早来晚走，然后像佣人一样哈，看得我都心里很难过哈，我们教会长老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我讲这个话哈，岔出去了一点哈。我刚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最早到最晚走的。但是我们训练弟兄姐妹，你只要一信主，马上开始服侍，没有一个信主的人是做礼拜的，全部都服侍，不管大小。然后呢，弟兄姐妹们开始承担事情，所以后来就是弟兄姐妹们开始找到开门，然后弟兄姐妹们到最后收拾，到最后关门，都是弟兄姐妹们。前面几年我什么都做，扫厨房、扫厕所、洗碗。讲到领诗歌参加诗班带主日学什么都做。十年之后有一次大扫除，我们在地下室，我拿着扫把更要拖过去，拖过去一下还没拖完就被人家抢走，他这不是你的事，你的事情去拍拍肩膀鼓励鼓励大家，这是我们的事。你做的我做不来，这个我做得来。所以我们教会叫做什么，一代一代的训练，现在已经训练了十几批了。我们最少教会几百个人在服侍。这个能够讲主日学的也几百个。在外面讲到了最少上一百个可以讲到。都是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这样带起来的。一代一代40年的嘛。所以很多人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里面服侍，做牧师做别的教会的同工长老，都是训练起来的。一信主开始服侍。找一件事情祷告主，请主来服侍。因为服侍里面才学习和人服侍是不容易的。爱主是容易的。服侍是不容易的，你意见和我意见不一样，要付代价。我做的时候没人管，做了这么多都不讲，我做错一点点不太好的，赶快就讲，你气了就不干了，然后你就知道说我是为神做，不是为人做，所以你就学会给，学会接受人家的误会，还是照样的喜乐服侍，生命就在成长所以对不起，我插出去的话看到你们长老，我是觉得说
你们做的是太好了，但是好到一个过头了啊，弟兄姐妹损失服事的机会。这样讲比较好听吧，对不对？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看哈，不但他们忙，师母也在，那些姐妹们楼上楼下在那边看看有没有小孩子没走的啦，万一玩手机忘掉了，这个万一啊，然后一个锁门啊，一个关灯啊，这样子，我就看，我在那边等个半天哈，这两个长老还有别的了，少数姐妹们，在这个地方弟兄在这边忙到这个地步，我说这么一个教会哈，这个比我们教会还老，超过40年。应该这个服侍人都这个用不完才对的哈，怎么老还是这些人在服侍哈？你们的长老真是，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去？你看 ，OK， 抽回来不管了哈。我就说另外一个长老哈，他现在他年纪比我还大，他下来以后呢，就在 Princeton 是全世界的很有名的大学，在物理的博士生里面做他们的老师，然后不要钱的啊。他因为他学了很多东西，他要把他的东西呢能够传出来啊，带领很多学生啊，做了很多事情都不要钱的，学校给他薪水呢，他就转回学校做奖学金啊，就是回馈社会，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一种对社会的贡献啊，非常优秀。他写的书你去看的时候，里面很有学问的啊，这种人呢，都是基督徒啊，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哈。像他这样的人到北大到清华去演讲哈，这些学生而且在 Princeton 博士班演讲，从国内来的博士生能够到 Princeton 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哈，就说这种人怎么会信耶稣呢？所以他就会好奇，他这种人不是傻瓜啊，要不然不会做我老师啊。他大学毕业拿到博士的到了公司去做事情，他的老板都是基督徒，就像我哥哥一样啊，下面三四十个博士给他做啊，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啊，拿到全世界的奖励啊，第一名的那个研究发展啊，但是下来做过传道人。那这些人都是最优秀的，全世界最优秀的人，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啊，他们才知道在永恒的里面，今生的一些东西得失都算不了什么。就像这个 Apple 的这个 Steve Jobs 啊，他要死的时候，一仗有癌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躺在病床上面对死亡。”我在死亡面前，我所有的成就、所有的名誉、所有的金钱、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何等的苍白无力。然后我就是讲，如果我再活一次，我要怎么活？我绝对不会再这么活。他说，神在我们里面放一个爱，我们应当用神给我们的爱来真正来过我们的人生。这些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信主的也在那边体会人生。所以像这个英国首相一样，女首相一样，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人生走过了以后才回头。今天趁着还有机会，朋友们把握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啊！到我这里来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然后末日叫他复活啊！我们今天人肉身过去了，但人们等候神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要有荣耀的形象重新复活，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是不再衰残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啊？有这位神，我们还可以凡事告诉他，在人生当中呢，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保罗说的你们要常常喜乐，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神保罗告诉我们的话。今天我们的生活呢不是常常喜乐一无挂虑，我们的生活是常常挂虑一无喜乐，正好把它反过来啊，因为没有告诉神。所以我们只要认识神以后，在我们生活当中凡事都可以告诉神。我如果再讲这个很多的神在我过去70年多年来给我的带领的话，那就讲不完了，没得讲的哈。所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无论在什么患难当中，你都可以有一个力量保守你。像我父亲听到癌症之后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像我听到母亲要走的伤心的里面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有力量起来然后呢，喜乐和一般有限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是外面事情发生心中的反应，就像痛苦是外面环境的改变造成心中的煎熬，快乐是外面生活的顺畅让我们心中一种情绪的一种的欢畅，但是这种都是外面环境引起来的被动的反应。 喜乐不是的，喜乐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力量，能够从我们里面产生出来，把外面让人家不能喜乐的环境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喜乐是一种生命，生活的素质，是一种人的品格，能够把它活出来。当这个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能够一无挂虑，常常喜乐，这个喜乐改变环境啊，能够让别人看到你心中就安慰，别人看听到你的话得到安慰，接触到你这个人觉得可以得到一个认识一个真正可以交往的可以可靠的人啊。所以真正的满足的喜乐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一个呢是我们生命里面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喜乐我就给他一个形容词呢，快乐像是温度计啊，我们外面的温度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快乐，稍微热一点就流汗就不舒服，再热一点我们就受不了，再热一点热死了。人也是一样啊，再凉的话会感冒，再冷下去长肺炎，再冷下去冷死掉啊。所以这种冷热呢只是温度计是没用的，但是喜乐呢是一种生命里面出来改变环境的，我将它叫空调器，就是无论外面多热外面多冷，你把它调到这个温度，温度就改变，所以见到你和你接触的人呢也都能够得到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所以我说基督徒，我以前讲过一次，基督徒的脸上应该常常展现笑容的啊。我常常说呢教会入口的招待应该拿一面镜子哈，所有进来的脸不笑的话，给他旁边一个祷告室去认罪悔改啊，除非他是福音朋友的话就请他进来啊，告诉你怎么可以常常喜乐。如果是基督徒还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好好祷告，所以赶快去祷告，祷告到脸上真正有笑容有喜乐从里面出来才可以。一个远离神的人是没有喜乐的，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人是没有喜乐的，一个被忧愁被重担压垮的人，苦难压在身上的人是没有喜乐的。所以你看很多人脸上笑不出来，为什么？苦太久了，太辛苦了啊，没有喜乐。所以如果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们脸都是苦的，不到会人家看到你这个脸也不想再来了。所以哈，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们真的里面有喜乐。你看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哈，还有我的祖母，他和同龄人在一起都看起来比较年轻，为什么？因为常常喜乐啊。我跟别人在一起啊，人家也看我好像很多人很喜乐，其实有的时候我正在生病啊，但是还是很喜乐啊。我头痛的七年的时候患了鼻炎都自杀了，但是我还是很喜乐，因为怎么样的知道自己的事情都是，而且神与我同在，每一刻我有的时候一秒钟都很难过去的，我就明白什么叫做时时刻刻，而不是每一分钟，一分钟都受不了，一分钟就可以让你哈在受苦不知道受了多少厉害啊。但是呢能够在这样的里面能够 peaceful 安安静静的在主里面有力量有生活，而且能够帮助别人，而且还能够关怀别人啊，不是要别人的同情啊。所以这一种的生命的力量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这不是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啊，就像给不是我们的本性，面带笑容心中喜乐，心灵忧伤灵被损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如果无论什么病你心中喜乐，你都会好得快啊。有一个病人医生告诉他你要死了，癌症了，他说只剩下一个月了，他说我不想死啊。这个人就常常就让自己去看一些喜乐的事情，好笑的事情，开心的事情，自己也勉强自己去笑啊。后来四个月以后看了医生，医生说你还活着啊，后来再给他一检查病没了啊。那这个还是一般人呢啊。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有的人就苦苦的去学习尽量的看笑话，看什么看久了也不好笑，但是我们里面有喜乐的生命，那是一种最好的事情啊。这个圣经哈我不讲了，但是我们读一下好吧，我只有念几节，请我们念一下。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下面就不一节节不细讲了哈，这里讲到大卫昨天他选择耶和华做他的牧者，他就一生不知缺乏等等等等，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 因为刚才那个诗歌那个蒋弟兄啊，那个不离不弃也讲到这个，所以我喜欢这一首啊，很好，因为他把昨天今天的都连在一起了。你喜欢那一首那个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那个基督徒比较喜欢。OK，
我的心啊，你先对耶和华说，你的好处不在我以外。当他投靠神以后，他发现呢，所有的需要都在神里面让他得到满足了。都在神里面，不在神之外。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这个神啊是点点点，就是 anything else 啊，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验。不论什么东西，哪怕人看来是好的，只要代替了神在你身上的地位，你心中就失去了喜乐。因为神是喜乐的源头，这么来说。所以我们接到这个源头里面，然后你在神里面，然后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有喜乐。所以呢，神并不是不让我们有钱，神并不是不让我们成功，但是这些东西当你取代的最重要的神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变成你的偶像，变成你的捆绑，变成你的人生的目标，你就变成短暂的人生里面就忘掉了永恒，而且失去了这一个给的力量，失去了爱的泉源，失去了这一个喜乐的能力啊。我们慢慢慢慢就发现自己忧愁起来，不知不觉我们就离开神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好处什么都没了。那地上的东西得到了，你就有点不满足。所以这个大家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为着弟兄姐妹，也为着福音朋友讲的。地上除神之外，任何的东西，有一件事情，人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会更多的愁苦。神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让我一直走到永生里面去，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分，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下面就用跳着了哈，下面这些我都不讲了，所以你就知道我如果讲下去的话不得了。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刚才我讲过了哈，那个老人家的故事，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念好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主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信的人就得着了。现在我信了，生命的道路哈，满足的喜乐，这边快结束了哈。所以这个满足的喜乐程度上面是满足的，来源上面重生而来的，在神面前才有喜乐，不在神面前离开神就没有的。它的可靠性是不能夺去的喜乐，它的永恒性是圣灵中的喜乐，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子来。它是丰富的，它是诸般的喜乐，他的经历呢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满足的喜乐 the fullness of joy， 那这个 joy 呢，有人就把它拆开来讲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就 Jesus first， 把它放在第一个 J， 然后你才会爱别人，才会关心别人，才会给啊，才会有 O， 然后 Y 就是 yourself， 你自己。我们平常是反过来的，叫做 YOJ， 那根本不成什么字啊哈 ，Me first， 什么都是我啊，所以呢，别人根本不管他，所以我们就没有喜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喜乐的力量，大家都不快乐啊。所以呢，当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家因着你相信，整个人整个家会改变。我们的需要在于接受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外面够用的恩典，他给我们里面莫大的力量，胜过罪恶和诱惑，让我们顺着圣灵能够致使肉体的情欲的挑战，然后神的大爱让我们得胜有余啊。耶稣是生命的什么呢？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吃了就永远满足，不再饿。耶稣是生命的水，让我们永远不再渴，里面不再干渴。耶稣是生命的光，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走。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啊，他是复活，是生命，我们与他永远同在。所以靠着主怎么样呢？靠着主就可以凡事，信靠主就可以凡事告诉他，你不会再孤单的，就像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他。然后靠着他凡事都能做，有力量啊，在苦难中间有力量去面对，然后呢有满足的喜乐，然后呢他怎么样在各样的事上各样的难处当中得胜有余，这样的生活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哈，不要白不要，真的啊，
将来不要太晚了，想要也要不到，因为你不见得能够掌握你的明天。趁着今天来到这里是神给你的机会，因为神爱我们啊，所以 make a U-turn to God， 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民做神的儿女。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就在你口里，你只要用信心的口向耶稣说，我愿意相信你，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愿意接受他，他就是我们全民做神的儿女。这个故事也是我们有一次来你们教会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发生的啊，我就从那个完了张罗 bridge 下来，我就想到今天讲到讲什么东西，正好也是传福音啊，记得不错的话是传福音的啊。然后下来之后，因为想东西呢，所以顺着大路开呢，就忘记278要向右转。你们有没有走过那条路？就往右转，就到了这个 Battery Tunnel， 就要进到纽约市去了。我一看，这下完蛋了，时间也不早，塞车塞得很厉害。所以我如果进到这条 Tunnel， 我都没走过，我都是从 Lincoln Tunnel、荷兰 Tunnel 或者是George Washington Bridge、New Jersey 进来，这个从来没有过。那我说进去再转一圈哈，纽约很多都是弯位哈，我就进到隧道，再从越道隧道出来，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所以我就赶快和那个收费员哈，那个是收费的哈，没有那个投钱的，没有 Easy Pass， 我就说对不起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进去以后怎么样子最快出来？因为我走错了，刚才是想东西，所以忘掉到这个 Queens 来了。他就看我，那天我也穿得很漂亮，像今天一样，要来你们教会当然要穿得最整齐了哈。他看我一下，看我这个样子哈，也像一副很傻的样子啊，不像 New Yorker 哈。他就好，你坐到车子里面，我也得坏了。然后他就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走到我这个旁边去哈，走到旁边对所有的车子哈吹个喇叭，哔一声全部停下 ，stop。哇，那个车子全停了，你知道六七排全停了。啊，不但如此哈，走到这边从纽约出来的，哔一声说 stop， 全部都停了。然后对着我说 ，Sir， make a U-turn。哇啊，你们纽约哈，我印象最好的就是那一次。神怜悯哈，所以让我觉得说，在人生当中哈，我们都往前走，想着东西，奋斗人生，想着目标，但突然之间要下场了，要戏完了，到站了，要下站了，进到一个黑黑的一个不知去哪里的一个黑洞完全脱出你的掌控，人生就是这样。神说 ，Make your turn to me， 今天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把你请到这里，或者你自己有感动，神带领你来到这个地方，神说回来吧孩子们，回来吧，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来，我爱你，我把我的儿子都为你舍了，他的血淋淋的双手，钉痕的手在这里要拥抱你，只要回来，他赐给我们一个胜过所有难处的一个喜乐，让我们能够面对难处我们有信心有盼望，面对难处我们欢欢喜喜的能够过日子啊，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朋友都得到这个，好不好？我今天没讲的诗篇16篇回去自己看，送给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为着我们在座你所爱的福音朋友们，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求你的圣灵恩典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能够很简单的就说我们愿意接受你，然后你就进到照着你的应许住在我们心中，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你儿子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死亡，我们能够成为神家的人，再也不受罪恶的控告捆绑和束缚，我们能够欢喜的欢欢喜喜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能够原谅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能够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再也不会在忧愁在害怕的里面在愤怒的里面在这种摸索的里面往前走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make a U-turn 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个神给你的机会哈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你只要心中受了感动，也有意愿说愿意改换你的人生的跑道，然后求神把你带回来，给你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要 make a U-turn来接受他，好，愿意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有这样的朋友们，就请你大家低头的时候、闭目的时候，你就安静举一个手，好不好？然后放下去，好不好？就是大家要闭眼睛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向神说：“神啊，我在这条路上已经忧愁、已经孤单、已经孤苦、劳苦非常久了。我现在要来到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心愿 愿意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愿意靠着你过一个勇敢而且有把握、有盼望、有爱的一种生活。愿意的朋友们把手举一下好吗？好，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神面前举一下。还有没有？OK， 举过去不要再举。还有没有？这是神在呼召你哈。这个一个70多岁的人虽然还不算老哈，但是不见得还有精力在这边给你们见面。神给的机会哈，神爱你，你来这里不是偶然的啊。勇敢一点，向神举起来说，神，我愿意接受你，打开我的心。还有没有？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哈，举过的就不要举了啊。你们有的人就这样举哈，只有我在前面看得到哈。OK， 好，我先为你们祷告哈。主，我们为着刚才举手的在你面前感谢你，是吧？让他们在你面前被你的话所感动的时候，不论他们过去是不是举过手，亲爱的主啊，让他们认认真真的在你面前打开他们的心，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愿意常常来教会继续的追求，让他们的生命生活从现在开始就不一样。你照着你的喜悦把你的话放在他们当中，是吧？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